主后2011年4月23日怀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空的坟墓。
我们将的感谢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舍，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是加上一直恩典永留，是我完全的自由，宝贵是加地的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匍匐敬拜你，宝贵是加地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约永远不会改变。
要举起我们的双手来表达我们主，求主啊进入我们的身体，求主更加的靠近我们。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舍，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宝血。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是加上一直恩典永留，是我完全的自由，宝贵是加地的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匍匐敬拜你，宝贵是加地救恩，是你受礼的约，爱永远不会改变，宝贵是加地的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匍匐敬拜你，宝贵是加地救恩，是你受礼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最是加地的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匍匐敬拜你，宝贵是加地的恩，是你受礼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宝贵是加地的能赐我生命。
悦纳我们今天晚上的敬拜，请坐。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感谢主，我们一起在这边来敬拜上帝。耶稣今天还是在坟墓里面，对不对？明天早上才复活啊，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他会复活，对不对？因为我们每一年都在庆祝复活节。那耶稣在坟墓里面在做什么？我常在想说，耶稣死三天啊，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到阴间了，在彼得前书的第三章那边提到耶稣在阴间的时候也传福音给那些人，在特别给那些在地狱里面的这些人，在监狱里面这些人，这些就是在阴间里面的人。耶稣在死三天他仍然掌权在阴间里面，耶稣仍然在那边继续做上帝要做的事情，仍然让很多人在那边得到释放。所以我们常在想，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那他死亡三天在坟墓里面，他仍然没有停止他的工作，他仍然继续在推动上帝所要他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这段经文，就是耶稣复活空的坟墓这样一个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书24章1到12节。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24章1节。来，好，我们不要每一个人都在那边念了，这样会比较累。我们奇数节是男孩子来读，好不好？偶数节请女孩子来读，可以吗？来，奇数节我们再一遍，好不好？好，奇数节然后男孩子啊，偶数节是女孩子，我们一起来，我们请男孩子先来。好，这是耶稣复活很重要的一个记载，在路加福音这样的记载。这些妇女他们本来要去看耶稣的，本来要去帮耶稣的身体，怕他发臭了，怕他怎么样，然后就帮他要抹这些香料。但是当他们去到坟墓的前面的时候，他们发现坟墓的门已经打开了，那石头已经滚开了，而且最可怕的是耶稣的身体不见了，耶稣的尸体不见了。耶稣的尸体到哪里去了？你要不要想想看耶稣的尸体到哪里去了？有几个可能，我们这些年轻人我们都很有头脑，对不对？你想看看，你如果你是柯南，你是侦探柯南，你会想耶稣的尸体到哪里去了？来，这个同学，来，你想看，我看你很有智慧啊，你觉得耶稣的身体到哪里去了？就是你啊，哎呀，你认为耶稣的身体到哪里去了？尸体，你都不会讲吗？我们刚刚读的圣经，耶稣的身体到哪里去了？想看，创意一下，来，啊，在哪里啊？在他家啊，在他家。OK， 这个回答，那个他是谁呢？那他是谁呢？啊，耶稣哦，耶稣的家是耶稣已经复活，是不是？他意思是这样子的哈。好，有几个想法，我们想说可能会不会被偷走了，可不可能？可不可能？有可能啊，对不对？谁会偷他的尸体？你有没有看过人家偷尸体的啊？你还有看过那个猪哦，猪死掉哦，还有人拿去卖，对不对？那死猪肉有没有拿去做什么？灌香肠。是不是？哦，死猪肉还有钱可以卖呢？请问一下，有没有死人？人家要的有没有？那死人，大家怕都怕死了，对不对？所以哦，活的时候大家都不怕哦，看到死人大家都怕死了哦，就马上要跪啦，要拜啦哦，等等很多的仪式哦，表示人死了之后，人都很害怕的啦。怎么可能？怎么会偷他的尸体？不可能嘛！但是有没有可能会偷？有啊，如果有人有故意，或是要犯罪，或是要让造成一些人的误会，可能就会人家偷啊。那到底谁会偷呢？耶稣的门徒会不会偷？有可能哦，因为耶稣他还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之前之前，已经讲过三次，对不对？三次说什么？说我死了之后还要复活，是不是？所以这些你看到没有，在马太福音书特别记载哦，这些祭司长、这些 啊，这些文士他们就很清楚耶稣讲的话哦。耶稣说哦，他讲三次说他死了之后第三天要复活。这些门徒可能都忘记了，耶稣讲三次对他的门徒讲，可能门徒都忘记了，但是祭司跟这些文士却没有忘记哦。所以耶稣死了之后，他特别请那个比拉多说哦，你派兵去顾去看耶稣的尸体，恐怕有人偷走，就派兵去看他呢，去看尸体呢。哦，比拉多真的就派兵哦，去那边顾那个尸体。结果到有一天哦，到礼拜天，礼拜天的清晨，坟墓打开了，耶稣起来了，然后尸体不见了，坟墓是空的。这些兵竟然怎么说？这些兵哦，这些兵说什么？这些兵竟然说哦，耶稣的尸体不见了。然后他们还大辣的说哦，说哦，他的尸体是被人家偷走了，而他们竟然没有事啊！我听你讲到后面第三个了呢，耶稣的尸体不见了，这些兵丁被派到那边去看他的尸体，去顾他的尸体，恐怕那些门徒跟耶稣串通好了，说哦，耶稣死了，然后故意说哦，他三天要复活，他不知道搞什么把戏，所以哦，就派兵去顾他。恐怕这些门徒哦，故意要说故意造谣，说耶稣复活了哦，然后就把他尸体拖走了，然后故意造谣，所以他就派兵去看，去顾那个耶稣的尸体。结果第三天主日礼拜天的时候，七日的头一日就是我们现在的主日，我们现在礼拜天清晨，耶稣复活了，那尸体不见了，耶稣已经复活了。坟墓是空的，这些兵丁竟然跑去跟他们说什么？说耶稣复活了。啊，这些祭司竟然拿钱给这些兵丁说，你们要告诉他们，跟别人说，他的尸体是被人家偷的，不要跟他们讲说，他已经复活了。啊，这兵丁竟然就大大的去告诉他们，告诉人家说，啊，耶稣没有复活了，耶稣的尸体是被人家偷走了啦。欸，当兵的人可以这样讲吗？当兵的人，你没有把你的工作做好，你本来要去保护，你本来要去顾那个坟墓的，你本来要去顾他的尸体的，结果你的尸体不见了，还被人家偷走，偷走还没关系，还可以跟人家讲说他已经被偷走了，那你应该怎么样？判军法，对不对？是不是？你当阿兵哥的人，你当兵的人，你的工作没有做好，应该怎么样？应该要判刑啊！怎么还可以出来讲说啊，他的耶稣的尸体被人家拖走了，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你知道吗？如果有这样的政府，那真的是太烂了，对不对？所以每一个阿兵哥都可以不用遵守命令，是不是？你看到我们圣经的记载，这些阿兵哥，马太福音书那边特别强调，这些阿兵哥竟然出来讲说，他的尸体，耶稣的尸体被人家拖走了。怎么可能被人家拖走了，你还出来广播？你还出来跟人家讲，而且他们还没有事情呢，他们还没事呢，这是第一个问题。好，如果他们讲的是真的，耶稣真的被人家偷走了，尸体真的被偷走了，会是谁偷走的？耶稣的门徒，是不是？耶稣的门徒啊！啊，请问一下，如果是耶稣的门徒，那这些门徒他们后来呢？他们每一个人都冒着生命的危险，是不是？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提到耶路撒冷那边告诉他们说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我们知道彼得那些门徒啊，每一个人都没有好的下场。如果真的耶稣的尸体是他们偷走的，然后他们要故意冒这个生命的危险说耶稣已经复活了，结果是用自己的生命付出这样的代价，可能吗？如果有一个人，他比较戆大了，他都笑笑，他都他卡无该喝水，他都乌白讲，有可能。如果每一个门徒都这样子，那这就不可能，对不对？他们不可能为了一个撒谎，他们在那边冒着生命的危险，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耶稣的复活是一个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耶稣的复活，他这个空的坟墓真的是耶稣第一个， 所有的坟墓没有人的坟墓是空的，除非被狗咬走了，被尸体被狗咬走，否则人死了之后那个尸体绝对不会不见了，甚至最后连骨头都还存在。我记得我那时候在读高中的时候，我们都有读到那个苏东坡为那个韩愈所写的那个墓志铭，对不对？啊，苏东坡为韩愈哦，韩愈哦，他本来在唐朝，在唐太宗的时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啊一个文学家哦。但是因为韩愈跟那个唐太宗进谏了哈，就是劝告唐太宗说哈，不要迎接佛骨啦。佛骨啦，骨头啦，不要迎那个骨头啊，因为他们所信奉的是儒教，怎么可以迎接那个佛教的那个佛祖的骨头？那个韩愈就劝告这个唐太宗，结果就被唐太宗贬到柳州，最后死在柳州那地方。那韩愈死了之后，苏东坡就为他写一个墓志铭，我们都有读过，有没有？你看到没有？每一个人都有死，死了之后，他的骨头都还存在。但是耶稣呢，他的坟墓是空的，不但坟墓空的，连骨头都没有。耶稣当然记得，耶稣复活了。今天这四位妇女，他们去到耶稣的那个坟墓的地方，他们本来要带着香料去帮耶稣高抹他的身体。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竟然看不见耶稣，耶稣的尸体不见了。然后就有两个发光的人，什么样的人会发光？啊？什么样的人会发光？尸体啊？天使？天使会发光？还有没有人会发光？秃头的人也会吧？哦，你没有看过吗？如果这边打光的话，一定会发光。好，那重点不在秃头。好。有两个发光的人突然冒出来，跟这个四个妇女讲说：“哎，你们为什么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啊？”哎呀，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呢。他就告诉他们说：“哦，天使就问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已经不在这里了，他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的手里，钉在十字架上面，第三日复活。当天使这样讲的时候，这些耶稣的这些妇女就怎么样，就想起耶稣的话来。天使对他们说的，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很重要，我们一起来思考，至少三个部分，三种意义，我们一起来思考。第一种，人应该知道却不知道，人应该知道的，但是他却不知道。天使问这些妇女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意思就是主耶稣已经复活了，这个地方不应该是耶稣在这里的地方了，因为这个地方是坟墓了，这个地方不应该是活人在的地方了，坟墓绝对是死人的地方，对不对？我们不可能哦，活人不会躺在那个地方哦，啊，只有死人才会在坟墓当中。所以耶稣在告诉他们说哦，你们为什么在死人当中在找活人？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你们找的位置不对，耶稣已经活了，所以活的不在死亡的地方，死的也不在活的地方，你们找错了位置，你们找错了位置。那么你们也找错了对象，你们对象也找错了，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你们在坟墓这地方不是在找耶稣，因为耶稣不在坟墓，因为他没有死，他已经复活了。所以这边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在找的时候，我们在找什么？在坟墓当中他们找不到耶稣，因为耶稣告诉他们他已经复活了，耶稣在之前就对这些门徒说他将来要复活，跟门徒讲，结果这些门徒哦，竟然有时候半信半疑，有听没有懂，不大理解耶稣在讲什么。当这些门徒过去，耶稣跟他们讲了三次说，我将来死了之后，我还会复活，但是这些门徒都不大能够理解。所以，这些天使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在死人当中找活人？这是一个质问， 我们不应该做这个事情。所以第一点我都要提醒我们的天使，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是什么？人应该知道的却不知道，人本来应该要知道的，本来这些门徒，本来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应该早要知道的。耶稣已经讲过三次了，说三天之后要复活，结果他们仍然在死人当中在找活人。所以耶稣有时候对这些门徒有时候也很没有耐性，这些门徒有时候也真的很迟钝了。耶稣告诉他们，结果他们一样信的怎么样，很迟钝。有一次耶稣就很生气的对他们说你们这些不信又悖逆的世代，我在你们这里要忍耐你们到几时了？耶稣对他们说这些门徒有时候那个信心真的很软弱，有时候真的信得很迟钝，所以耶稣就有点生气，就对他们说你们这个又不信又悖逆的世代我在你们这里要忍耐你们到几时了？你看到没有，耶稣他内心里面他跟这些门徒讲，结果这些门徒好像有听没有懂，他们真的心不在焉，他们也真的不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本来不应该在死人当中找活人，本来不应该还认为耶稣在坟墓里面，因为他们应该知道耶稣说的三天之后他要复活的。有时候我们也看见保罗他也这样提醒我们，保罗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上帝的潜能借着他的复活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力量，看见上帝的大能。保罗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上帝创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从上帝所创造当中我们就没有推诿，我们无可推诿了。我用新译本来这样提醒我们，在罗马书的第一章20节跟21节，他说上帝那看不见的特性就是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即使从创世以来都看得见，是从他创造的万物来辨认出来，所以人没有借口。你看保罗在这边提到上帝的大能跟神性，借着上帝所创造的万物，你们应该都知道。我们的和合本说什么？你们不可推诿了，你们没办法去否定，你们没办法去否定上帝存在。但是保罗后面又讲什么？他说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把荣耀归给他，也不感谢他。我们要看到人的软弱。当耶稣这些跟这些门徒说我三天之后要复活，但这些门徒却没有将耶稣的话语放在重要的位置，他们不觉得这个重要，他们反而觉得怎么样，这是耶稣好像随便说一说的。我们看到保罗在看到我们这些人，当我们看到上帝所创造的这些万物，我们看到上帝所创造的这些世界，我们就没办法去否定耶稣上帝真的存在。但是保罗后面说什么？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把荣耀归给他，也不感谢他。这就是人的问题，人常常本来应该知道的却不容易知道，不愿意知道，不想去知道，这是人的问题。有时候我们真的像我们在传福音很困难呢，会不会困难？我们传福音困不困难？困难吗？你感觉困难呢？压手给我。哦，好，放下，好来，你们都觉得很困难啊？觉得不困难的举手一下。啊？那你们没有举手是什么？是既又不困难又困难，是不是？OK， 我们都觉得有时候传福音很困难了。如果照保罗所说的，上帝创造这些万物，我们应该都要怎么样？都要知道上帝存在啊。但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确实遇到一些困难了，对不对？表示人的内心里面常常很不容易相信呢。我们常常很容易相信人是由猴子变来的呢。对不对？定眼，人怎么来的？是不是从猴子变来的？不是哦，那怎么来的？啊？上帝创造的标准答案，我就知道应该给你奖励一下，很棒啊！好来，上帝创造， 我常常是跟那上那慕道班的课程，我就常常在提醒他们，哎，你要去相信人是从猴子变来，那是多么大的信心，你知道吗？但是你看有多少人相信？我说那一个时钟哦，是很久以前那个定言哦，随便拿一个石头乱丢，一个泥巴乱丢，然后丢在那边就卡在那个墙壁上面，然后过了几万年之后，那个泥巴就变成时钟，而且走得很准。你相信吗？一个泥巴会变成时钟，而且走得很标准，你相信吗？但是你看到我们的世人，我们的人宁愿相信什么？演化。我们宁愿相信演化，我们不愿意相信什么？创造。其实你如果去相信创造是很简单的事情，你相信那个时钟是有人设计的，有人创造的，容不容易？很简单嘛，对不对？当我们在传这样的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困难呢，很困难呢。所以表示我们的人，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真的有一些拦阻了。所以保罗说什么？说他们明明知道，他们明明知道，但是他们却不把荣耀归给他，他们却不感谢他。所以天使第一句话在质问你们，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你们难道没有听到耶稣对你们所说的话吗？第二点要跟大家来思考的，空坟墓见证他已经复活了。一个空的坟墓表示这个人已经刚刚讲的没有，不是被狗吃掉的，就是被人家偷走了啊！如果这些都没有，表示这个人已经复活了。那这个空的坟墓已经复活了，耶稣已经复活了。这些天使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也就是说，为什么在坟墓里面在找活的人？为什么在死亡的当中去找一个已经活的人？在历史当中，哈。”人用很多的方式在寻找上帝，结果我们有时候我们越用我们的方式在找，我们用很多我们自己的想法在找，我们越来越发现我们真的很有限。我常常我们都用我们自己为我们的标准了，用我们的头脑以我们的标准。你看到没有？耶稣复活，有一个门徒叫多马，耶稣他有那个门徒，其他门徒跟多马说：“我们已经看到耶稣复活了。”你看多马怎么说你知道吗？我要亲眼看见，我还要手怎么样伸入他的钉痕，我才能够确认，对不对？我们常常都会用我们自己的头脑去思想这些问题。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我们常常都会怎么样，会沦落在一个我们要眼睛看见我们才要相信。这是人的问题。我们看见为什么我们人很不能够来找到上帝，是因为我们太相信我们自己。我常常要提醒我们的人是一个有限的人，我们所看见的很有限。上个礼拜我在讲道当中，我分享我们所看的光波只有红橙黄绿蓝靛紫，红外线我们看不见，紫外线我们看不见，对不对？伽马射线、阿尔法射线我们都看不见，德尔塔射线我们都看不见，我们只能看到有能够可见的光波，只有在整个光谱里面一点点的可见光。我们所听的那个频率，那个频率也是非常的少，我们能够听见的频率非常的弱。超音波那些我们都完全听不见，不要说超音波啦，超高频那个高频的那个收音机的那些频率的几千赫兹以上的，我们就几乎听不见了。我们顶多能够听到2000赫兹，到2000赫兹以上，几乎那个高音的我们已经听不见了。所以我们在电视的传播那些那个声频，是我们的耳朵没办法听见的，必须要借着天线把它转换成我们的可听见的声音，用喇叭把它播放出来。我们人真的很有限，我们没办法去看，用我们的头脑，用我们自己去看上帝。我们看到为什么犹太人他们现在还在找弥赛亚，因为他们非常的相信他们自己，他们觉得他们必须要用眼睛看见，他们必须要用手去摸。多马大概就代表犹太人，除非我们的生命愿意降服在上帝的主权，否则我们就很难去找到上帝。 人要能够找到上帝，就是要谦卑的领受上帝的启示和圣灵的感动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找到上帝。所以我们生命一定要跟一定要降服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才能够真正找到他。我们来看到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我们也看见耶稣他是上帝儿子，他为什么会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最大的罪是什么？就是他说他是上帝儿子。那耶稣到底是不是上帝儿子？我们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有一些神学家，有一些神学家说，即使耶稣没有复活，我也相信他是上帝儿子。为什么？因为耶稣所讲的话，他的标准高于当时现在我们的人都还要比我们还要高的标准。没有人像耶稣这样的道德标准这么高的。耶稣说什么？说要爱你的仇敌。耶稣说，人拿你的礼衣，你连你的外衣都要给他。你不能够看到一个你人就胡思乱想，那你可能就你就是犯了奸淫。你不能够恨一个人，你恨一个人就是杀人。哦，从来没有人有这么高的标准，从来没有人有一个这么高的道德标准。耶稣除了他的道德标准之外，他常常用什么？我从那里来，我从天上来，我从天上来，用这样来表达他是从天上来的人。你会告诉我们说你是从天上来的吗？大概不大会吧，大概不大可能吧。我们不大容易去讲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父母所生的。但是耶稣常常讲到什么？他从天上来，他从上帝那边被差来，然后实行上帝的旨意，对不对？耶稣的话语当中，我们看见他的话语充满了从上帝来的那样的话语。在他活着的时候，他就不断在提醒这样的事情。耶稣说，我是上帝的儿子，我是道路，我是真理，若没有人借着我，就不能够到父那里去。也从来没有人敢讲这样的话。耶稣还说什么？我是生命的光，我是生命的粮。这是所有宗教里面没有人敢讲的。很多的宗教里面，我们看到我们想想看，很多的宗教是不是那些人死了之后他们才被当成神，对不对？每一个宗教几乎都这样子。你说释迦牟尼他有没有说他是神？他没有呢。他本来是一个求道的人呢，他在寻道的人呢，他寻求真理的人呢。那有一天他发现啊，人生的四大皆空，他顿悟了，他领悟了。哦，他说哦，我已经得到答案了，我已经得到答案了。那表示释迦牟尼他本身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在寻求真理的人嘛，他不是真理的本身嘛，对不对？那后来呢，有人就把释迦牟尼拿来拜啊，是不是？你看在台北有一个。有一个叫十八王宫，你有听过吗？在台北那个石门那个地方有个十八王宫，你知道十八王宫在北部哦很有名呢，很多人很喜欢去拜他呢。请问那十八王宫怎么来的？有一天哦，在海边发现了17具的尸体，然后还一只狗，人家就把它放在一起，把它埋在一起，然后就开始什么，那边就变成神了呢。哦，香火就鼎盛呢，很多人就开始拜了呢。他们活着的时候有没有说我是神？没有呢。孔子有没有说他是神？没有啊。孔子告诉我们要敬鬼神而远之啊，对不对？朝闻道夕死可以啊，是不是？孔子有没有说他是神？那你看我们现在有没有很多人在拜他？有呢，还拼命拔那个什么牛毛，是不是？哦，祭孔的时候还拼命去拔牛毛，有没有人去祭孔？好像听说国中都要去了，有时候国中、哦、一些同学都要去、哦、在嘉义我的孩子有时候学校要派他们去，我跟他拒绝，不可以去、哦、不可以去、哦、你看连孔子都有人在拜啊。你看我们看到很多的宗教几乎都是死了之后人家才开始拜他，是不是？但是耶稣呢，他们从来没有，这些其他宗教他们从来没有活着的时候说我是神，我是上帝的儿子，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只有耶稣这样说。更重要的是耶稣他从死里复活，更重要的是耶稣他从死里复活。耶稣有一个小女孩子，有一个教授问一个小女孩子，他说、哦、在许多的神当中、哦、有很多人也会讲说我是神，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 在世界上有太多的人说我是救世主，有很多这样的人啊，他们真的长得很美，他们长得很可爱啊，他们就常常会告诉我们说、哦、他是神啊，他是救世主啊。那你要怎么去分辨？一个教授就问一个小女孩子，如果有人说他也是神，那你要怎么分辨？那个小女孩子怎么说？她说很简单啊，我只相信那个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啊。耶稣从死里复活给我们一个很真切的事情，所以保罗说，若耶稣他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我们除了看见上帝耶稣的标准道德标准，我们除了看见上帝看见耶稣他从天上来的那样的信息带给我们生命的一种启发，一种祝福，更重要的是耶稣他复活之后带给我们的一个确信。所以保罗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就枉然。我想这个你小女孩子她说，我宁愿相信那个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耶稣就在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第三点，复活的主使人生命改变。复活的主使人生命改变。耶稣复活这件事情，第一个对这个些妇女，让这些妇女改变了。这些妇女他们后来影响整个世界。在整个福音的工作当中，妇女成为很大影响力的人。妇女改变了，耶稣的门徒也改变了，罗马帝国也改变了，甚至到今天许多相信耶稣的人生命都在改变。复活的耶稣带给人的生命改变。雅各是耶稣第一个，耶稣的门徒，他是第一个为耶稣信道的人。约翰被放逐到拔摩岛，多马到印度去建立教会，彼得在罗马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保罗被砍头，这些人都为了耶稣，他们的生命愿意为耶稣付出，他们的生命改变了，因为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耶稣带给他们的生命是一个力量，他们确信死不再能够控制我们，死不能够再威胁我们，死不能够再限制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生命要成为不一样的生命。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的生命超越死亡，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赢过我们。当耶稣复活之后，耶稣说信我的人也必复活，所以没有一件事情可以限制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已经有耶稣的复活的生命在他的生命当中，那个生命就带出了力量，那个生命就带出了改变，那个生命就带出了上帝的恩典跟祝福。跟着隔壁讲一下，耶稣的复活与你同在。与你同在是什么意思？与你同在就是带给你力量，带给你的生命一个力量，带给你生命另外一个祝福。所以这些门徒他们后来成为为耶稣做见证的门徒，这些门徒每一个人愿意用他们的生命去牺牲来见证耶稣基督是复活的基督。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十五节，我们起来念好不好？来，好，我们前面那边来。好了，你看到没有？这些门徒为了什么东西做见证？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尸体是被他们拖走的吗？不是啦，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怎么会为一个他们拖走的尸体在那边做这样的事情呢？因为耶稣确实复活了，所以他们愿意为他做见证，他们愿意到世界各地去为耶稣做见证。这就是生命的力量。所以当耶稣复活之后带给我们生命的力量是一个很大的力量。过去我曾经说有一个见证的影响，这个见证是清华大学以前有一个教授，一个校长叫张明哲。我想我们这当中年纪跟我差不多的可能会有点印象。张明哲校长他是在1975年到1981年担任清华大学的校长，他后来成为我们国家的那个国科会的主任委员。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受他的见证的影响。他曾经写一本书，他这本书叫做《我宁愿是一个傻瓜》，我宁愿是一个傻瓜。这本见证集影响很多的人，你知道吗？ 张明哲校长他本来是一个笃信佛教的人，他在佛教当中是很有分量，他写了很多的佛教的书，因为他是一个很头脑非常好的人，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也写了很多佛教的书。当他在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时候，有一天他在那个清华大学校长的那个校长室里面，竟然接近复活节的时候，有基督徒的学生的同学发那个复耶稣复活的单张，那个福音单张去填校发，竟然拿到校长室后，连校长也发给他了。啊，这个校长哦，张明哲校长接到这样的福音单张哦，他心里面就暗笑，偷偷的笑，这群傻瓜怎么会发给我福音单张呢？我是一个学化学工程的人，我是一个用科学头脑在想事情的人，怎么会发给我这样的福音单张呢？我怎么这么会轻易的相信？不可能啊。当他看了这个福音单张 更觉得好笑，还说耶稣复活了，怎么可能？自从我长眼睛也没有看过有人复活。他就很瞧不起这个同学，他说这一群傻瓜。当他看到这样的福音单张说耶稣复活了，他说好，我要想办法，我既然是一个学科学的人，我就要好好的用我的思辨去研究要否定耶稣复活这件事情。他就去买圣经，他就去买相关耶稣复活的事情这样的一个书来整理。当他看了圣经，当他开始研究这些复活的书之后，他后来他自己成为基督徒。他说我不得不相信这些事件充满了科学，这些事件充满了可能性。所以他后来成为一个热心的基督徒，他最后他成为一个发单张的人啊，发福音单张的人，他自己就写了一本书。他过去在骂这些同学是傻瓜，他就写一本书，我宁愿是傻瓜，我宁愿是傻瓜。他的生命开始改变了。那他生命改变之后，在1980年代那时候开始流行一句话，我找到了，我找到了。在那当时很轰动哦，很多人很喜欢用这样的一句话，我找到了。这句话成为流行，就是因为张明哲校长他自己说我已经找到了。他过去是一个佛教徒，那他为了研究耶稣到底有没有复活这样一件事情，他自己说我已经找到了，然后就影响了整个台湾的社会，很多人很喜欢用这句话，我找到了，我找到了。张明哲校长生命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也要改变，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空的坟墓在证明我们的信仰价值，也在见证我们生命的见证。空的坟墓，耶稣复活这样一件事情，不单单只是在我们的头脑知道而已，更重要的是耶稣的复活要深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生命带出影响力来。跟隔壁人讲，耶稣的复活为了你，耶稣的复活为了你，你的生命要带出影响力，你的生命要带出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我们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但是有时候我们或许只停留在我们头脑知道，我们却没有将它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看到很多人因为耶稣复活，他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也相信我们的生命要因着耶稣基督而改变。求你这时候就进入我们的心灵里面，求你就帮助我们，你复活的力量就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老我完全的被定时，那些罪完全的被处理，让新的生命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因为你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他就是一个新造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今以后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因为你的复活已经在我的生命当中，因为你的复活已经改变了我的生命。求你与我同在，帮助我。我们将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天耶和华是不离你，天耶和华永远保护你，天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天耶和华是你平安。
我们总来领受从上帝来的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上帝祝福你们。